我叫阿穗，然后我是广东人，我现在在北京。我觉得，工作的自由就是建立在你有不工作的自由的前提下，就是只有当你可以选择不工作的时候，你才有工作的自由。那么，既然我们没有这个先决条件，就是我们必须工作的话，没有的选择，就是其实也不存在我希望的那一种自由，就是出于自己的爱好啊去做。因为我的学校不好，然后我是大专的，我也没有找到很好的工作，就是其实条件也不好。最初的时候我干过一些出版方面的工作，然后当时可能出版行业本身已经不景气了吧，你现在在街边也看不到那个书报亭了，也找不到很好的工作，就没有这个条件，然后经验呢、学历各方面都不太好。我就想做生意来解决这个经济的问题嘛。当时我做的是女装生意，在这个广西的南宁做的，然后大概做了3年左右吧。后来也没亏，然后小挣一点，但是跟付出的时间比的话，挣的钱可能就是其实还是划不来的。就是它耗了时间，假如你一开始就亏的话，可能你更早的能够去调整方向啊，改变方向之类的。但是因为他一直在那耗着，就是感觉好像是有机会，但是呢又得不到，就是这样。然后我就退出没做了。因为我本身可能是对文学方面有一定的兴趣吧，我写过几年东西，就大概写了两年多吧，写过2年多3年的东西。然后后来我又做了一点生意，也是不太成功。小本生意的话，就是就跟打工差不多，但是其实比打工还要累。就是你做生意的话，自己是老板，自己又是员工。每天从早到晚，可能工作15、6个小时，然后所有东西都要操心。假如你打工的话，你只要把自己工作就职责内的东西做好就行了。但假如你是老板的话，你还要开动脑筋，你去想，就是这个有什么东西要改变，市场是怎么样的，客户的就是顾客的需求是怎么样的，然后你要调整各方面，就是他费脑筋，然后也费体力，因为你请人的话，他肯定不如你自己做那么上心的。请人的话，就其实基本上就是。就差不多就磨洋工一样，就是反正就你叫我做啥我就做啥，你不叫我就不做。就所以后来我觉得可能做这种小生意吧，也解决不了经济问题，而且也非常占用时间精力。然后后来就去做这个，就去了德邦，就是我工作的最后3年是在这个快递行业里边做的。那当然之前我还做过网店，网店也是做得不太好，也是跟人合伙的，但也情况其实每次都差不多。做小生意吧，假如你挣不到的话，就是耗着，其实就等于是亏了，因为你亏了时间嘛。每次都是这样，就打不开局面，到一定程度你觉得没什么机会了，就退出了，就不做了。坚持下去的话，可能也是耗着，就一直耗着耗着也没什么出路。我觉得可能也是我性格啊、能力各方面，可能在生意方面不太擅长，就是很多东西细节可能没有做好，比较粗心，而且对市场可能不太敏锐。我最后的一份工作是在北京通州梨园做这个快递员，然后做了2年左右吧，现在还在北京。我在快递员之前，我是做那个物流的分拣，就是那个中转。当时是我还是在广东的，然后那个是一个长期的夜班，就是夜颠倒，它是永远的，就是上夜班，然后白天睡觉。在德邦做的那个分拣，那个是一个中转站。比如说，你一个快件，从这个广州寄到这个黑龙江省的齐齐哈尔，它不是说直接从广州到齐齐哈尔，因为你这两个点之间，它的货流量是相对小的，就是可能一天，比如举例来说，比如说只有几百件货，这个货量是没法不足够作为就是专门为它开一辆专列车去的。否则的话，成本就会非常高。所以实际上，比如说你寄一个件，它实际上是先从广州到北京，然后从北京到哈尔滨，然后从哈尔滨再到齐齐哈尔。因为广州到北京的货流量肯定是很大的，每天都可能要跑几十辆车。然后北京到哈尔滨也是大的，它可能每天都要跑几辆车。然后从哈尔滨到齐齐哈尔，毕竟是省会嘛，哈尔滨是个中转中心，就它可能每天会有一辆车去。我们当时是在应该是广东最重要的一个中转，就是当时是在那个顺德区的陈村镇，那个国通物流园，就是德邦的一个中转厂，当时做的就是货运物流的一个分拣，收回来的快件，然后是乱七八糟的收回来，然后我们把它按照这个快件寄去的目的地，就等于说是分类传送到相对应的浮口，然后就装上不同的车，然后开走。就是我们做的就是这个工作，就是等于帮这些货物分类。我大概干了10个月吧。一开始上这个夜班，我比较难把那个作息调整过来。就实际上我白天也没怎么睡，就是有段时间可能我每天就睡2、3个小时。 然后晚上就会很困，尤其是到了四五点的时候，困得不得了。只要闭上眼睛坐下来，可以说3秒之内就能睡着，就已经困到这种程度了。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去分快件的话，你想着是这样想，但是做就不是这样做，就好像手不是受你控制一样，你是靠着惯性在做。可能有一两次吧，一个快件的一个包吧，扎好了之后要贴一个标签，那个标签上面就标示着去的那个城市。有时候就是可能几袋或者甚至十几袋这样的这个快递包，就是一起同时的在这个就是扎袋，然后袋子就是这个快递包扎好了之后就贴标签的时候，有时候会贴反了，贴反主要还是因为困，其实大多数错误都是因为困。然后贴反了之后，这个件被送到那个货车那边，假如这个件一被装进去的话，就基本上就再找不出来了，因为货车上面装车的那些人都像砌墙一样，就是嵌，每一个洞都是嵌得很密的，因为他要在一个货车里边尽量的装更多的货，就需要里边不留空隙。他们装车是非常考这个技巧的，就是。它会塞得很密，所以就是赶紧去追了。我记得有一次我贴错一个标签，就我很快就发现了，因为你一个贴错了，另外一个标签留在你手上，你贴下一个的时候，你发现是错的，你知道之前那个肯定是错了。后来幸好是追回来了。假如没有追回来的话，那比如说有一包快件，本来是假设从广州寄到海南海口的，那你贴错了标签，它寄去了北京。那这个件只能先到了北京，然后再从北京再转回来海口，可能要耽误4到5天左右了。这个包里边的快件的可能几十个，这个收件人可能就会投诉啊，各方面。对于我们来说，也会有这个工资上面的那个处罚吧，还是挺大压力的。有时候就是怕被扣钱，主要是。在德邦的话，你连手机都不能带进去，你不能拿手机去聊天。但是送快递的时候，我们是一直在聊天的，因为我们站点对我们的控制就是通过微信群来下命令的，他会公布我们每个人手头上还有多少件没派呀、签收率啊，诸如此类的，然后有什么要求啊，有什么特殊情况，他都会在群里边公布，所以我们一直是拿着手机在看的。比如说等电梯的时候啊，坐电梯的时候啊，那我们可以就是私下可以聊一下天，聊一些轻松的话题也可以，不过我们一般就是互相调侃，这样的话整个人的心情会好很多。我后来我觉得这个夜班上起来对人消耗比较大，我就跳槽嘛，就跳到就变成去干白天的这个快递工作。然后当然我也是从广东到了北京来，然后在北京通州这里先去了一个顺丰快递做一个快递收派员。然后干白天的快递工作的话呢，相对来说感觉确实是比那个夜班要相对来说是轻松一点。我们是7点上班的，然后去了之后就先卸货嘛，然后先要把这些所有卸下来的货分成每个小组一堆这样，然后自己组里边再分每个人一份，之后再装车，就是我们有个3轮车嘛，装好车之后去自己各自的小区派件，就是一天有5班货，每一次货到了我们就去接，接了之后就送。假如说把手头的送完了，下一班的货没来，你就在路边等，等于是浪费的时间了。在等的时候，你是没有干活的，没有干活，当然也没有收入的，因为我们的工资结构主要就是靠提成，你不送的话，你就没有收入。但是你也只能等，等你最后的一班货送完吧，大概晚上7、8点吧，回到站点，然后把送不出去的那些，就是收件人不在家或者要求改天派送的那些。然后做一下登记，就是重新再入一下库，退回到那个仓存里边。当然还要搞卫生跟装车，收回来的快件要打包装车。假如要开会的话，就是全部东西搞完了，揽收的快件全部装好车，车也开走了，然后才开始开会。一般开会的话就已经是9点多了，开1个多小时吧，开完就已经11点了。我回到家可能已经11点半，洗完澡就已经12点了。第二天就是6点起床，我们7点上班嘛，我是6点起床的。其实时间也是满的，在顺丰的话工作，在工作的过程中有一些跟客户打交道啊，比如说送快件的时候顺便聊两句啊，这些确实也是一些比较轻松的一些时刻吧，就大概是这样。顺丰比四通一达要严多了。顺丰它的是个派二收一，收件的话，客户下单1个小时内你要响应，派件的话，你领货领了之后2个小时内就是要反馈。我觉得做不到的，因为第一个就是我们站点离我们的那个工作区域远，我们在路上要费的时间比较多。第二个就是头班货是比较多的，我去到小区经常已经9点多了，要我在11点前全部送完是不可能的。你。其实光打电话都挺费时间，不要说很多人还不在家，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确实是没办法，只能够就批量的去操作反馈，这确实不太好，但是没办法，就批量的反馈就是联系不上收件人。然后当时我们是有一个仓管在站点里边盯着每一个快递员手上有几个件没派出去的几个，所谓的没派出去没反馈的意思。然后他到了时间，他提前半小时就打电话，就是一个个的打电话去催。就是他会直接跟你说，你手上还有22个件没有反馈，你还有半个小时，半个小时之内你要全部反馈，这样打电话一个个去这样督促我们去进行这些操作的，我觉得其实也是非常不人性化，因为它这个机制是全国统一的，是死的，但是实际上每个城市吧，每个区域吧，每个站点吧，还有每个小组吧，每个快递员，每个小区的情况都是不同的，不应该拿一个固定的标准去要求所有不同的情况。而他这样要求的话，我觉得就适得其反，就只能让我们去进行一些不好的操作。比如说，我来不及联系这个快件人，我就直接打联系不上，我只能这样，因为我不反馈的话，我就要扣钱。当然不是直接扣了，他先是批评，然后处罚，反正会影响我的这个工资评级嘛。其实我觉得就是形式主义吧，就是不够灵活吧。我其实个人对于顺丰这段工作经历不是很喜欢，因为顺丰就是他们要求的是高品质的服务嘛，就他每天5班货也是为了能够更快的轮转，就是货到了之后更快的送到这个收件人手里。他这样的话，等于我们要做很多的重复的工作，比如说有一个收件人，他可能一天有3个快件吧，但是第一个可能是早班到了，然后第二个是2班到，第三个是3班到，那你等于是反复的往他家里跑3趟。还有，比如说，假如你一天送1班货，你一栋楼你只要上去一次就行。你因为你分了5班，你可能有一些单元就是一天你要跑去5趟，跑5趟的话其实是浪费时间的，就是你的效率是非常低下的。然后再加上我们本身在这个靠近6环的这个5环外吧，这个地方人口的居住密度本来就是比较低的，就是人住的比较疏的，这也是影响了我们工作效率的。还有就是我被派去的那个区域，离我们站点是最远的，从站点到我派件的那个小区有4公里左右。我本来在路上我也要浪费时间，就一来二去的话，导致我们付出的劳动时间很长，但是回报不高，所以后来我跳槽了。我假如不跳槽，我在这个顺丰公司内去寻求改变的话，就要求去换小区啊，然后换岗位啊之类的，就是非常的麻烦。我也不喜欢干这种事情，也不擅长干。后来我在唯品会就相对来说就比顺丰要顺利得多，他们那边货没有那么多，一个站总共只有7个快递员，每个人就负责一个区域，所以分货的时候也不用分2次，早上就分一次就行了，就每个人一堆，然后就走，然后每天就2班货。然后有时候就一般就，然后送起来的话，那你效率肯定高了，因为你只送一趟嘛，你货是集中的嘛，那你就不用重复的跑同一栋楼同一个单元，你不用重复的反反复复去跑，工作起来的话就相对时间短了，然后收入的话比在顺丰的时候还高一点。我觉得顺丰的情况要比德邦的好，然后唯品会的情况要比顺丰的好。唯品会一开始它是自营的一个平均快递嘛，它相对来说是一个弱势的一个公司吧，所以它对我们的要求没那么高，没那么严格。比如说，它不要求我们每天穿制服，它发了制服，但是不要求我们每天穿。但是顺丰你肯定不可能，就是你不可能不穿制服，甚至你不带那个牌子你都要被骂。但是在唯品会很多东西就真的是自由散漫了一点，我们就有更大的一个自由度了。你当天的快件只要当天送出去就是了，他不要求你几个小时内去反馈，这些都没有要求的，那就我们就各自按照自己的方式去送咯。其次就是唯品会，他一个站点每个人是单兵干的，他没有小组的这个单位，然后每个人负责的区域比较大。比如说我在唯品会的时候，我负责的区域是方圆几公里的，就是我当时送8个小区加2个商场加2个写字楼加2个创业园区。就这么大的一个区域，而我在顺丰的时候，很多人他只送一个小区而已，因为顺丰讲究的时效嘛，就是收件1个小时反馈，然后派件2个小时反馈，它的成本会更高，它需要更多的人去更快速的去完成工作。我们的快件都比较分散，我送8个小区，快件量最大的一个小区，平均每天也就十几个，最小的一个小区可能每天就几个，所以我们每天就是不断的跑。就是一个小区送完到下一个小区，然后再到下一个小区，就这样的跑。工作方式跟顺丰是完全不同，因为不断的跑，所以更多的时间可能是在路上不断的一个点到下一个点，中间还有一个休息缓冲的过程。总的来说，精神没有那么绷得那么紧， 我觉得唯品会比顺丰更自由，就是我可以更自由地安排自己的时间啊、行程啊，我觉得压力更小了。工作起来的话，自主的能动性更大了。要是我干得快，我就能早下班；要是我干得慢，就晚下班。而顺丰的话，无论你干得快还是慢，反正他最后一班货在那里卡着你，你干得快你就等着呗，就等你最后还是那时候下班，就是你快和慢都没用。最近我这3年在物流行业的我的工作经历就是这些，然后之前我还做过网店，就是我是一个发快递的一个人，而不是送快递的人，可以说是从这个电商的，就是这个网店，就是这个发货方，然后一直到这个物流的这个中转分拣，然后到这个派件，我整个都做过，但是是以不同的那个职业身份做的。我做过的工作吧，工作时间都是比较长的。自己做生意就不用说了，就是肯定是十大几个小时的。然后我上过的班基本上都是12小时起步的。这种工作可能对人的身心的这消耗是比较大的，就是体力啊也好，精神也好。我们当时上那种班，其实大家都没有什么就是工作以外的生活，基本上都是在工作。当然，对于很多那种外来务工的人来说，他们可能就是想干他几年，然后有一点积蓄了，可能就回家做点小生意啊，或者另想办法。就是大多数人都是想着工作是一个阶段性的，就是在工作的过程中，他们确实是没怎么样的去享受生活，基本上是没有享受生活，小孩也不带在身边，都是留在老家的。然后确实是这样，就是假如是这种工作的话，确实我觉得是。谈不上有什么自由的体验，就是它确实是完全的不自由的，就跟劳动改造一样，就是完全就劳动。下了班，其实你也是需要的去那个，对精神上也好，体力上也好的一种补充，就是那种一种恢复吧，就基本上是这样了。你也没有情绪去做别的事情了。就对我这种条件，只能够选择这种底层工作的话，实际上在工作的时候是很难说有什么自由的。我觉得最幸福的一种状态是，你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而且你又擅长做这个事情，你做得好，而且你做的事情对别人有价值，得到别人的肯定，当然也得到你的这个生活所需的经济回报，就是满足这些条件的情况下，是一种最最理想的工作状态。但是我没有见过有这样的人，就是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吧去做工作，然后又恰好能够得到那么多好的正面的这反馈。当你达不到这种理想状态吧，你就分析一下，就是各方面，它的原因是出在哪里，然后自我去调节，就是其实，生活就是妥协嘛。因为我并不是一直在工作嘛，工作是间歇式的，不工作的时候我是自由的，就是我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它也是一种缓冲吧。工作的时候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痛苦绝望吧。我要是还在那个德邦那里工作，而且我知道，到我退休为止都要做这个工作，那确实是挺灰暗的，而且也好像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去避免，那就只能够去接受这样的生活，确实是挺灰暗的。假如有这种情况的人听到这一段音频的话，也希望接下来未来会有一个转机咯。毕竟生活它在过程中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机会吧。当然你知道货少意味着就是你收入也少，但是你想到哦，今天可以歇歇了，可以早点下班了，然后马上就感觉到高兴了。像有些小区里边人不多的，然后在里边转悠，其实那种感觉也挺好的，就看看小区里边的那些流浪猫在那里吃那些人喂的那种就是猫粮。然后也挺好，还有送快件的时候，你送的时候他很激动的感谢你。有些人可能他买的东西吧比较着急吧，然后他很担心送不到，刚好你送的挺快的。有时候我送快件的时候，人家会说：“哎呀，我昨天晚上才下单，怎么今天早上就送到？”有一个人这么兴奋的向你表达谢意和自己的激动，你好像也被他带起了情绪，就是反正我就不由自主的就跟着笑了。我说是的，就这样。其实挺多，还有下了班跟同事有时候就是聊几句吧，就是互相取笑一下、打闹一下，感觉也挺好的。然后有时候一起吃个中午饭啊什么的，也挺好的。当然这样的并不多，因为我们工作是分开的。就像我刚才说的，其实在工作过程中，我感觉到的一种轻松，一种放松的那个时刻还是挺多的。我最早写作是读了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那个大概是十几年前了。我最初的写作其实就是模仿塞林格的。当然你也知道，《麦田里的守望者》不太成熟吧，就是比较贫嘴吧。塞林格他有其他的作品，比如这个《九故事》、《抬高房梁》那几那个《西摩小传》那几本， 接下来我读的是就是雷蒙德·卡佛他的小说，就是现实主义的，所谓的肮脏现实主义吧，就是写底层人的。也是因为我当年开始写作的时候，正好是国内的出版社引进雷蒙德·卡佛这个作家的时候，实际上读卡佛的人基本上都不是真正的工薪阶层、底层阶层，而是中产阶级，其实是精英在读这个书。是，这其实有讽刺的一面，就是卡佛他自己是一个底层的一个工人，他写的也是他们底层的这些工人的一些生活状态。但是，读他的人，他在美国的他的小说登在像《纽约客》啊那种就中产的杂志上面，在中国其实情况也一样，就是首先你没有文化，你没有时间，你没有闲暇的话，你没有精神追求的话，你是不会读这种所谓的纯文学小说的。所以，其实读卡佛的人很多也是，精英阶层，就是文化水平比较高、学历比较高、收入比较高、时间也有自己的闲暇时间、有自己的精神追求的那种人。然后后来我就读契诃夫吧，契诃夫应该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了。然后就是卡夫卡也是非常喜欢的。契诃夫基本上他的戏剧我没有读过，但是他的小说我基本上是读完的，我挺喜欢的。那一言难尽，我在豆瓣上面写过契诃夫的读后感想的，但是现在可能就一下子说不了那么多了。然后就是卡夫卡吧，卡夫卡也是我喜欢和模仿过的作家。当然还有很多作家其实写的都很好吧，可能名气不是十分大。比如说那个科塔萨尔，我也挺喜欢的。他的短的故事，当我没有时间写长的时候，他的短的故事给我启发挺大的。然后还有就美国的那个莉迪亚·戴维斯，我也挺喜欢的，还有美国的那个大卫·福斯特·华莱士，我也挺喜欢的，我觉得他写的挺好的。当然，还有一些作家他并不好读啊，但是其实他挺好的，可能有挺强的一个原创性的。贝克特我觉得也是挺了不起的，可能新小说就是法国的新小说，午夜出版社的热罗姆·朗东出的那些书吧。里边有一些作家都挺好，挺喜欢的。俄罗斯作家里边，我其实基本上大多数喜欢像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这些都是反复读的，非常非常喜欢的。乔伊斯的话，《尤利西斯》我也读过，但是对我来，因为毕竟他相对来说是读起来是比较困难的。相对来说，他的小说吧，像那《都柏林人》啊那些，就是在我最初的时候是比较喜欢的。像南美的作家，像那个鲁尔福，我觉得也挺好的。不过马尔克斯我就读不清，但马尔克斯的那个中短篇我全部都读了，我觉得挺好的。但是《百年孤独》我没什么兴趣读，博尔赫斯也不错，但是我是很早的时候读的。海明威今天看他，其实海明威他像是一个基础吧，他写的东西其实他有一些要素是很好学习的。就对于初学者来说，其实海明威是一个很好的领入门的一个作家，包括他说的什么冰山理论呐、啊。包括他写的一些短的小说啊，就是都非常扎实的，就是描写的功力啊，还有他选取的那个描写的角度啊，那些各方面都挺好的。早年的时候，我刚刚说最早我是读那个 Salinger 的小说的，所以美国作家其实我早年的时候读了挺多的，然后后来有一段时期我就读俄罗斯的，也读了挺多的，然后再读欧洲的，然后美国作家有一些可能我现在都叫不出名字了，就是。一些，但是他们有一些作品其实写的也挺好的，也值得读的。对我来说，我觉得读的话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一个开阔性的读，就是一个广读，一个可能是一个速读吧，就是你要多读，然后另一个就是细读，就是深入的读。然后对于那些对你胃口的，你就去反复的读它。比如说卡夫卡有一些小说，契诃夫有些小说，我可能反复读过十几次的，就是。反复的读，每一次都有新的收获，大概是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当然这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我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我做它的时候是非常非常享受的。但是写作的时候并不都是享受啊，写作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是很难推进的。但是阅读的话，大多数时候还是享受的。然后我的安排就是，我工作的时候其实是没法写东西的。比如说我干快递也好，干物流也好，做个体生意也好，那个阶段我是没有写东西的。然后我会看，但是也看不了一些费力的书。什么是费力的书呢？比如说贝克特是比较费力的，然后像那个乔伊斯有一些作品是比较费力的，然后普鲁斯特也是比较费力的，然后穆齐尔比较费力，波拉尼奥也比较费力，托马斯品清也比较费力，就是有一些费力的作品， 我可能在工作的时候是读不进去的，因为你的情绪没法沉淀下来，你是读不进去的。当你完成了一天的工作，里边可能有一些情绪的一些冲突啊，各方面的，有一些开心不开心的事情啊，你是没法静下心的。那这个时候可能我会读一些短的东西，比如我刚刚说的一些作家，比如说卡佛的东西，比如说莉迪亚戴维斯的东西，科塔萨尔的东西。就是这种可能是能够你在工作的时候去读的，那可能在工作的时候我就读这些东西，甚至是不读。有时候我会几个月都不读一本书。当我不工作的时候，我就可以去读和写。哦，但我认识我交流的很多人，其实读书比我多得多了，但是他们很多也是有一份本职的工作是跟写作无关的，就是他们其实也在工作之余去写作的，而且他们。可能还有家庭啊，上有老下有小，可能压力比我还更大，其实都不容易。现在这个社会，就压力都是非常普遍的、非常大的，就是一个内卷的社会嘛。现在，就是说你生活要有一个依赖的东西，你觉得这个东西是支撑你整个生活的，就是或者说是你的追求也好，是你向往的东西也好，这个东西你不一定能够去获得或者说占有它。比如说自由也好，你可能你没法。就是能够占有自由吧，但是你可以去追求它。就是其实你一个兴趣爱好也好，一个追求也好，人有了它和没了它，可能是两种不同的状态。就是你不一定要在它上面达到某一个高度，就是成为什么大师啊之类的。但是你持续的、不断的去付出、去投入，那么这个付出和投入本身就是你的收获。就是你在这个过程中，你的精神得到充实、得到完善。你有一种，我觉得你气质也会有一个改变，就是有一种自我，一种不同的自我的一个认同感，就是对于自己活着要做什么和能做什么，有一种心里有数的一种自信，就是去面对生活的时候，你有一种更豁达、更开朗，然后更宽容的一种心态，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打工谈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Martin， 我刚加入打工谈的团队不久。我觉得打工谈这个节目很了不起，它坚持为基层的工友们发声，为工友们提供了一个讲出自己故事的渠道，所以我愿意为这个节目做出一些微小的贡献。打工谈还是一个很小的播客节目，它的成长需要大家的支持与帮助。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打工人，你愿意分享你的故事，你可以通过打工谈的公众号与我们联系。你也可以在公众号上给打工谈的节目打赏，打赏所得将用来给节目嘉宾买一些小礼物，以及改善我们的播音设备，提高播音质量。你可以在微信里面搜索"打工谈"三个字，就会找到我们的公众号。我们期待你的关注和留言，谢谢大家。
这些。